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然后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说过，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对象，还有呢，写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可能在哪里，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说可能，一直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它是确定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说过，就是在这些许多不确定里面，我们能看出圣灵启示这一卷书它的美意。虽然这么重要的书，普通我们说过，作者乃是代表作者乃是代表和他所说的分量很有关系啊。那么既然是神的话，那么他背后说话的人很重要。不过这一封信呢，说话的人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是内容甚至于超过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稍微再看一下，到底这一卷书是谁写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是保罗写的，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和保罗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深受保罗很深，就是保罗很深很深的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不是保罗写的呢？因为第一，如果是保罗写的，保罗多半一定会用，一定会用问安的话。他没有理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许多人认为说，既然保罗是使徒不错，不过保罗的使徒有一定的范围的，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彼得他们才是行隔离的人的使徒，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没有可能保罗写这封书信呢？那不光如此，还有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这一封书信的希腊文和保罗向来所写的用的希腊文不同。那么同时呢，保罗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光是引这个七十一本，七十一本我们知道是把这个希伯来文再翻成希腊文的。那么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只知道一种的译本，保罗就不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保罗引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会像感动大卫说啊等等等等，但是希伯来书不是，是圣灵说，神说，所以这个和保罗引的那个味道不同。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保罗讲到我们的主，他常常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共有68次，这是保罗常常用这样的句子。但是希伯来书呢，是完全把它分开的，要么有的时候讲的基督，要么是讲的耶稣，要么是讲的主，从来没有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保罗的习惯向来如此，讲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光一次，我们说讲了好多次好多次。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保罗，虽然很多的想法很像保罗，虽然我们说过读希伯来书你找到以弗所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加拉太书的影子，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哥罗西的影子，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如果到保罗书信里面和希伯来书一找，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很多的话好像保罗说过了。所以呢，但是呢，另一面他所用的那些文，他所用的希腊文呢，的的确确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希腊文不同。那么根据懂得希腊文的专家告诉我们，像 Dr. Westcott 那这都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面，希腊文可以说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那么甚至于呢，他可以说甚至于他那个希腊文是文学层次很高的，不像保罗，保罗大概他能发表就可以了。所以是，而且保罗很多时候他用的他的希腊文严格说来不是那么细腻，是比较粗糙一点。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光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不可能是保罗的，不可能是保罗的手笔，不可能是保罗写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呢是属于第二代的，这个人不是属于第一代的。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你看见吗？保罗是主亲自对他讲，他也亲自听见，所以他在大马色路上他说我是听见了，我也是看见了。但这里不是，这里转个弯，很明显的写这卷书的人，主不是亲自对他讲的，但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听见的人可能是保罗，可能是彼得，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你知道写这卷书的人一定是属于第二代的，不是属于第一代的，不是像保罗那一代，也不是彼得那一代。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卷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以好久好久，可以说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这卷书作者，就是说所以从最早最早是在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是最早，特别在东方指的安提阿勒亚历山大，这个叫东方，后来就演变成东正教，就是那个范围。那么西方嘛，就是罗马，还有这就后来是罗马，西罗马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那么后来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教跟希腊正教，这是两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很大的分支。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是在东，大概是第二个世纪，在亚历山大，他们就觉得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所以从此以后，所谓的东正教最早的东方就是老早相信这是保罗写的。那么到了西方呢，到了后来才慢慢接受的，比方到奥古斯丁以后啊，才慢慢开始。所以可见呢，他们从真正从那个书的内容和他的笔法，还有同希腊文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不过呢，后来到了这个奥里根的时候，俄里根的时候，那很有名的教父，那么他说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思想是希伯来思想，但是文笔绝对不是他的，所以他说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么后来有人甚至于说大概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的，就是说当初写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然后呢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在，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它。那么现在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一面这个很明显又不像翻译，又不像翻译的啊。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我们肯定知道说保罗不是他的作者。可是不要忘记，这里面许多的话的的确确和保罗书信的话在真理上很多，你可以看，你可以找到保罗的影子，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是第二代写的话，那就是证明说这个第二代的人一定是受了保罗很深的影响。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保罗有话要说，但是保罗把这个话告诉了第二代的人，那么然后第二代的人就用他独立的笔法把它写下来。 那么毫无疑问，真理可能是保罗给的，因为的的确确那是没有错的。那么保罗的确看见的多，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原则都在那里。但是现在呢，这个写的人呢，他有完全的自由，是个独立的作者，他不是，所以不是翻译的。所以大概呢，这一点大家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些猜测里面，到底有几个候选人呢？大概最少有十个，有十个都是可能的。所以我大概把可能告诉大家。那么当然最早大家猜是保罗，那么还有呢，有人认为是希拉，有人认为是提多，有人认为是马可，有人认为是哥利勉。哥利勉我们说过是罗马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基督徒。那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去，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古迹，因为当初哥利勉应该是很大户人家。那么现在他那个房子好像你还，他们在古迹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那么就今天到罗马的确可以有这么个地方。那么格里勉到了主后96年的时候，因为他很可能是教会里负责的人，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引了希伯来书的话。所以后来阿里根认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作者的话，很可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格里勉。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哥利勉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哥利勉呢，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的重点呢是重在教会的组织，重在就是说教会里面需要有人起来负责任。那么所以他所引的那个圣经的根据都是旧约的，旧约里面比方说很明显的这个旧约有长老啊，有这些祭司啊，有这个体系，所以他是根据旧约的体系来要说明他的看法，他的主张，那个主张不一定是圣经的主张。所以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和希伯来书作者不同。所以大家仔细研究过这个哥利勉那一封书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可能。有人说很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既然没有讲作者，很可能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但是现在断定呢是不大可能。所以奥利根是这么觉得。后来呢到了这个改革以后，就是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加尔文也是这么说的。那么但是等到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呢，马丁路德感觉呢是他从来没有人这样觉得，是他猜想说大概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懂得圣经。那么同时呢，你读希伯来书，毫无疑问的，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思想好像是受了亚历山大的影响。因为亚历山大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叫做菲罗，菲柳。这个菲柳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先生啊，但是因为他受了很多这个希腊人的影响，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这个想法，你好像能够找到亚历山大那个学派的影响，这是他们读圣经的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是从亚历山大去，当然是亚波罗。那么尤其他的文笔又好，那毫无疑问恐怕只有亚波罗从亚历山大去的，那当然他们是从那个最好的地方去的，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希腊文应该是很好的。所以是从这些地方这个马丁路德是猜想推测，那么这个应该是亚波罗，但这只是推测而已，实在说来没有多少的根据啊。那么好，我们刚才说过保罗、希拉、提多、马可、哥利勉，然后路加，那么然后又讲的亚波罗，是不是？这就是我刚才说亚波罗。那么有人认为亚波罗不可能，那么认为很可能呢是亚居拉是其中一个，还有呢是百居拉也可能。那么最近呢，因为不是很注意女权运动嘛，所以有一个姊妹她就特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讲到亚希拉的书信，百居拉的书信。 那么值得希伯来，那么他还是回到这个还是回到过去这么多年大家的研究里面去证明给大家看，说是 Priscilla 是百居拉呢写了希伯来书。那么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怎么知道是写了这件书呢？原因跟亚波罗有关系，因为这个当初相信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写这封信的人呢，他们认为说不大可能是亚波罗，但是反而可能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因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啊是亚居拉跟百居拉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亚波罗的，所以实在说来，亚波罗的，如果与其你说是亚波罗，还不如说是百居拉跟亚居拉。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去读圣经，所以这些人还是花不少时间去读圣经，读对不对是另外一件事。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你看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啊，从头到尾好几次都讲我们我们我们，那我们是谁呢？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亚居拉跟百居拉，所以我们那么然后呢，你看第十八节，他第十八节说，我更，第十九节，然后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哪你们那里去。那么他们有人就说，那这里的我呢是指着百居拉来说的，是百居拉来说，所以凡是讲的我，那就是百居拉；凡是讲的我们，那就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因为百居拉很明显，那么他们又举个证明。你看圣经老说百居拉、亚居拉、百居拉、亚居拉，对不对？那么你看起头呢，最早的时候圣灵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最早是巴拿巴跟保罗，对不对？然后慢慢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那我们总喜欢排行榜嘛，总喜欢名次的。我们觉得在前面的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起头巴拿巴，所以我们说起头巴拿巴是领袖。但是后来呢，这个保罗呢就变成领袖了。那么同时，自从保罗跟巴拿巴这个分手了以后，有人说，那么神就把巴拿巴就冷藏起来，所以呢，以后就只有保罗。那其实这种读圣经都是很危险的。你若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保罗、巴拿巴一直到保罗写最后复书信，就是什么？就是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巴拿巴还是非常主，还是非常用他的啊。所以千万不能说啊，而且反而后来证明说巴拿巴是对的，因为你看见那个最后保罗承认说马可与他有益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马可会他有一处？因为早年的时候，当他和巴拿巴分手的时候，他就认为说，像因为这个马可为什么他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巴拿巴主张要带马可，对不对？但是保罗呢是反对带马可，因为他觉得马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说好跟着大家走，结果到了别家，他说他要回他妈妈家里去了，因为他不肯再往前走了。所以这个就是挣钱，这个就是所谓挣钱逃亡，挣钱逃亡嘛，或者你这个就是你一半他就开了小差了。所以保罗觉得这样的人永远不可以录用，这种性格不能，神不能用他的。所以但是巴拿巴呢觉得应该还是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虽然是他的表弟，所以他仍旧带着马可，所以因着带着马可，马可才得着挽回，马可才得着坚定，后来他才能写马可福音，然后呢保罗才说与我有益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巴拿巴圣经说他是安慰之子，巴拿巴的心胸是宽大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读圣经要小心，我们不能根据这个排行榜啊，然后就断定说是好，神用保罗，神现在把巴拿巴放在一边，这个很危险的啊。那么同样的，现在呢也是这样，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是把这个百居拉放在亚居拉的前面啊。所以有的弟兄说，你看呢，这个如果是头的话，应该是第一。第二嘛，那现在你看百居拉是头是在前面，那什么意思呢？表示百居拉一定是个教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那有的人就根据这个就写论文了，就主张说，你看这个圣经，你看这个，可见呢神也把这个 百居拉拔在很显著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啊，你看你要怎么读。喜欢抽烟的人呢，他会引圣经说，圣经说这个祭坛的火不可以止息，所以他就抽烟。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你如果从不同的动机去读，你就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雅居百居拉这个有道理吗？有他的道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呢，你如果从整个希伯来书的口吻，你很难想象是雅居拉的口吻。那么还有呢，有人就根据这里面有一些的，因为这个希腊文有这个性别嘛，讲到我啊，很多地方他们认为是这个不大可能是雅居拉。所以有人提出雅居拉百居拉，这是而且现在有人也写一本书，所以可见不是完全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点几分道理在。所以我在说这道理都在，你不能完全否决它，所以可能都在。不过有的是90%，有的70%，有的可能是20%。那对有的姊妹来讲几乎是100%了。那么这是因为她爱百居拉，所以可能分量呢就会摆得比较重一点。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巴拿巴啊，这个为什么巴拿巴？因为巴拿巴是利未人，利未人他对于圣殿里面的种种非常的详细，所以他们认为说写希伯来书的人一定对圣殿的种种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你在保罗的周围和保罗的看法或者和保罗所看见的光几乎差不多的，那么当然你可以发现巴拿巴应该是其中的一位。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证明是巴拿巴，为什么呢？那就是22节，13章22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那巴拿巴什么意思呢？巴拿巴是劝慰之子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个之子啊，这个子在希伯来文要记得，这个希伯来文它缺少这个形容词，所以常常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比方说吧，这个忧患之子，这是旧约对不对？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忧患之子，忧患是 sorrow， 这个是名词，子是儿子也是名词。那其实呢，他是用忧患之子来形容这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这个人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啊。所以这个之子不是儿子，不是生物的儿子，不是，那就是一个人。所以圣经很清楚讲的忧患之子，表示这个人他是充满忧患的，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他是多灾多难的人，所以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人。人子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就是人子呢？人子就是他是人的人，所有的人都堕落了。亚当是神所创造，但是你看他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是人上人，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他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他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他是真正典型的人。不要说我们不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有许多时候我们沦落到次人的地位，好像殖民地还次殖民地，连殖民地都不如。所以这是你看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但人堕落以后，你看神要我们什么？神拯救我们，要叫我们更像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丈夫更像丈夫，妻子更像妻子，儿女更像儿女，人中人，人上人。这是神救恩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这是之子的意思。那么是巴拿巴什么意思？巴拿巴是安慰之子 ，the son of consolation。那表示说他到处就是能安慰的。比方说吧，当时啊，你知道这个谁？大家一听说保罗得救了，后来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怕他三分呢，因为不知道他真的信的是真的还是假。他，你知道，他就是要专门捉拿个信奉主耶稣的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谁敢接待他呢？后来你看，谁推荐他、引荐他，是巴拿巴。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保罗后来回到大数据，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巴拿巴觉得，你看，对外邦人来说，我不行的。现在我要找出一个人来，所以你看巴拿巴这个人大得很。如果是我们的话，这是我的山头， 是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王不见王的，那么现在我怎么会把会怎么把我这个不可能把他请来，而且如果照着我们的想法，你看本来是巴拿巴保罗，后来变成保罗巴拿巴，本来是老大变成老二，所以你看见吗，如果巴拿巴有那个思想，他不会找保罗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所以他的确是安慰之子，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能给人安慰。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希伯来书讲什么，希伯来书在这里有一个安慰的人，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写了十三章，他说略略的写信给你们。你看一个安慰的人讲了很多，好像没有这个在他的感觉好像没有讲，看见没有，在他的感觉只是略略的写信给你们，但是已经写了十三章了，然后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认为说什么呢，认为这个应该是这个作者是谁呢，应该是巴拿巴，有他的道理，不是说完全没有他的道理。那么同样一节圣经呢，相信这个 Priscilla， 相信百居拉是作者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个更是一个很大的证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到底谁是希伯来书作者？那么有一个姊妹，她圣经很熟的，就在位置上。那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一句话。那我们也说到 Priscilla 和百居拉很可能是一个作者。那个姊妹，她是个巴西人，她这个反应很快。她说根据这句话，很可能这个是百居拉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百居拉呢，他写了十三章啊，还说略略的写给你们。因为姊妹普通的话要多一点，那么这句话是姊妹讲，是这个巴西姊妹她自己讲的。她说：“你看呢，我们姊妹平常的话总是会讲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如果是百居拉写的，也很可能根据这节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都是抓住一点，抓住一个可能，两个可能，然后呢，我们猜想说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写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算一算，大概我如果算一算，应该你看这里有十个可能啊。那么这个十个可能我如果没有记错，还有一个对 Ramsey 还讲的 Philip 腓力也可能，也讲了腓力也是个可能。所以你如果把这些作者通通放在一起，你的的确确觉得不是一个人，好像好多人。那么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你似乎都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他一点影子，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有他的可能，啊，比方说路加也可能，因为路加的希腊文的的确比保罗要好，那路加是很明显是第二代，所以路加福音有人说是保罗的福音，那马可福音有人说是彼得的福音，所以你看见这个路加是在保罗的伞底下。而这个马可是在彼得的伞底下，所以你虽然是马可福音，但是里面很多的资料是彼得给他的，所以你在那本书里面看见彼得的影子。那你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路加福音的用词很多是保罗的用词，所以没有问题的。你看你，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事实上呢，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又是第二代，这不是第一代，又是第二代。所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是第二代的话，那这里面只有几个人是有资格的，希拉是有资格，提多是有资格，马可是也可能，路加，那巴拿巴就不大可能，因为巴拿巴可以说是和保罗平起平坐，还亚波罗也是，你看亚波罗是跟彼得跟巴拿巴跟彼得跟保罗可以说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觉得亚波罗不大可能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格里勉写信就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个不可能，如果是哥林多教会，如果是亚波罗写，他不可能不提到亚波罗，因为你记不得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什么亚波罗，还有我属保罗的亚波罗的。所以可见呢，对于哥林多来讲啊，当然如果你根据天主教的说法，那么这个谁去，这个保罗是不是彼得是去过哥林多， 但是假定说彼得没有去过哥林多，也没有什么稀奇。当然彼得会在哥林多产生影响，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亚波罗是去过，而且亚波罗跟他们关系很深。所以有人说如果这样的话也不大可能是亚波罗。所以你看有人可以做一些文章，可以写一些书，这那不要忘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都不是我普通随便猜想，这都是圣经学者，他们把这个希伯来书好好读过，他们从内证，从圣经希伯来书里面的话来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些人。但是呢，我觉得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呢，有一件事恐怕是肯定的。第一，它不是保罗写的，但是他的的确这个很，这应该呢是受保罗影响很深的第二代的人写，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文笔呢是这些保罗第二代的文笔，但是书里面的灵呢那是保罗的灵。所以如果你说他这个启示是保罗的启示，并没有错的啊，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些虽然是他们到了第二代，但是很明显你看见它里面的启示还是保罗那个启示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相信说希伯来书是从神来的启示，因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尤其你读到里面很多很多的话，你和保罗的话能够对得起来。所以难怪有很多很多人误会，以为说是保罗写，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不是他写的。但虽然如此，那个灵还是保罗灵，那个启示还是属于保罗的启示。不过现在呢，圣灵用另外一个人来把它发表出来。但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呢？第一，你如果读过希伯来书，你知道说这个人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那么还有呢，他引旧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和保罗的引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你这点你看见说希伯来你看见圣灵借着希伯来书，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不是保罗做的，就是特别借着希伯来书作者做的。那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引希伯来书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会发现到底你解释旧约的声音应该怎么解释的。因为很明显呢，你比较希伯来书，在比较旧约，比方说诗篇也好，或者撒母耳记下也好，或者是以赛亚书也好，话是旧约的话，但是你看他怎么用这些话呢，圣灵怎么解释这些话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些旧约的话原来都有圣灵的解释的。那么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旧约的摩西不只是摩西，原来摩西乃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摩西我们的主比摩西是配得更多的荣耀。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里有一个人比摩西更大的，约书亚也是如此。然后呢，你看见亚伦也如此，有一个人比亚伦更大的，看很清楚的。所以既然有这些比他更大的，什么意思呢？更大的意思就是我们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所说的，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你，有一个人比摩西更大，有一个人比约书亚更大，还有呢，有的人比亚伦更大。你从这些的话里面你就知道说原来所罗门乃是一幅图画。那么事实上呢，他是说到有一比他更大的，是要介绍比为更大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就成了主耶稣的预表。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拿就成为了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什么？因为所罗门乃是最有智慧的，连远方的 南方女王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的主是最有智慧的，他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那我们这些人就是远方的南方的女王，远方的女王，我们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马太福音。那约拿也是如此，约拿呢是旧约的人物，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他死了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约拿在鱼腹里面，后来被鱼吐出来，整个的故事就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没有一个神迹比约拿的神迹更大，因为最大的神迹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说，旧约的人物事实上什么，乃是个预表。那么现在讲到是预表，讲的最清楚的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原来这个旧约乃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事情还没有到，所以是将来。在旧约的时候，新约所发生的都是将来，那么新约的事才是将来的美事。那旧约呢所提到的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旧约的是影子，到了新约的乃是实体。所以讲预表讲的最清楚的是希伯来书。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需要一个对希腊文非常这个文学很优美的，然后呢你看见也在这里，你看见也是在这里很明显的是借着来把什么呢，来把神的话为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神不只使用保罗，神也使用第二代。那许多时候呢，青出于蓝胜于蓝。许多时候你看见说，虽然他们得到的启示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见圣灵不止在第一代身上工作，也在第二代身上工作。那么到底这个第二代哪一个人，这里面都有可能。我们所说希拉，所说的提多，所说亚居拉、百居拉、路加、葛利免，还有呢，这些都可能，都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这些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神怎样的使用第一代，像保罗一样，神照样能使用第二代。如果他们忠心的话，你看见这个第二代的希腊文可以比第一代更优美。保罗很真，但是很可能在有的地方，尤其在他的语言的表达上，尤其希腊语文的表达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细。但是你看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下一代的的确确可以做得比他更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第一代是圣灵做的，第二代也是圣灵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借着第一代说话，神也借着第二代说话。第二代的话不见得比第一代更减少一点，第二代有他第二代的特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啊，一个圣灵的运动，比方说像威里公会，像威里的运动，威斯里约翰太亮了。其实实在说来，神借着威斯里约翰所带来的复兴，不光是威斯里约翰一个人，还有他的弟弟查理威斯里，还有其他的人。不过其他人不要忘记，这个约翰是卫斯理约翰太有名了，结果我们有个错觉，我们以为说整个复兴的运动只有卫斯理约翰，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其实卫斯理约翰整个运动里面不光有卫斯理约翰，还有虚像 Whitfield George Whitfield 就是神特别使用的，还有许多其他人都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然后把这些工作加在一起，才是神在英国所做的那个圣灵整个的运动，圣灵整个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注意明星，我们很容易注意那些重要的人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以为说好像在威斯里那个时候只有威斯里。同样的，我们觉得在中国的的确确主借着我的的确主借着像的确主借着像这个宋尚杰博士一样，的确把福音送给我们。 那其实我们因为宋尚杰太有名了，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宋尚杰一个人功劳，其实宋尚神不止用宋尚杰，用许许多多人，尤其今天你看见许多不知名的都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就是了，明白吗？就好像写希伯来书的这些都好像不知道，但圣灵知道他们。但圣灵在这里要做一件事，要让大家知道说，你们不要误会，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神用保罗不错，但是神也能用路加，神也能用百居拉，也能用弟兄，也能用姊妹，也能用亚波罗，也能用哥利美，也用马可，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说只有圣灵知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以能有这么多丰富，不光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神也就是保罗第二代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人在肉体里面有一个软弱，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我们总是容易对人发生很深影响。我们对保罗，我们讲的保罗的神学，我们讲的保罗的贡献，好像我们保罗放大了，但是不，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在众使徒中间是很，他是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容易高举人，但是圣灵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神可以使用保罗，但是保罗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自己讲的，是不是？还有呢，亚波罗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高举人过于一切，这是错的。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保罗是属于你们的，亚波罗也是属于你们，这就对的。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神能用保罗，神能用亚波罗，神也能用许许多多我们不知名的人物，那就是写希伯来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想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故意给我们看见不是一个人的，这几个人都可能。那么答案什么时候会知道呢？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对着面子，还是对着镜子观看，已经够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圣灵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天。那么明天晚上呢，我们还会继续，我们还要更深的往前看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些人，但是我们说过，这里面有的是90%，有的是10%，有的20%。那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断定，那么可能这里面谁的可能性比较可能，比较靠近，也许80%，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把握。那么这样的，我们如果这样的明白有什么好处呢？那对我，那么这个对希伯来书会有更深一点的认识。我想到明天晚上呢，我们再继续再交通。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你是说话的主，也是圣灵是说话的，所以但愿圣灵继续的说话。虽然圣灵借着人说话，但愿我们不高举，但愿我们不看见人过于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愿我们能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神所差遣的，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见主是一切，主是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自己。主啊，但愿你启示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作者是如此。但愿今天你也吸引我们，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